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崩坏、
黑暗、
绝望中，
传来
先知的呼喊，
亮起
永恒的星辰，
黑暗中曙光乍现。
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，
揭示
人类的归途。
你是荣耀的指望。
圣言圣宴小组查经，与你深入查考，
穿透历史长河，
震动人心的
神圣之言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。
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1:1-22:25。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先介绍一位被掳到巴比伦期间蒙召的祭司，同时呢也是一位先知。有一天神吩咐他向左边侧躺在地上，然后呢拿一块砖头在上面画耶路撒冷。神定好了要躺多久，左边躺390天，往右躺40天，一共加起来就是430天了。他的行为艺术了，是为了预表耶路撒冷被敌人围困时的痛苦。这个先知叫以西结。我们还记得以赛亚的行为艺术又是什么呢？
赤身赤脚，也就是什么都不穿，在以色列里面行走3年呢、
足足3年不穿衣服赤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
当然神有神的心意在其中，就是预言埃及和古时即将会被亚述王掳掠，接着就成为战俘了。
他们会成为战俘。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行为艺术非常的匪夷所思的，但你再往深去想想，当人听了信息宣讲很多遍还不愿意接受，甚至觉得好厌烦呢，神就要用另类的方法让我们亲眼看见他的信心。犹大人接下来要看见什么呢？那今天我们会开启新的篇章，以赛亚书21:1-22:25，请熊乐帮忙读1-4经文。
好的，以赛亚书21:1-4这样讲：论海旁旷野的末世，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，令人凄惨的异象啊，已经末世于我，诡诈的行诡诈，毁灭的行毁灭。以兰啊，你要上去，米迪亚啊，你要围困。主说，我使一切叹息止住，所以啊，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难产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威吓我，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机。
我要学熊乐平常喜欢的剧透一下，虽然呢1-4呢没有说海旁旷野到底在哪里呢，但是在9呢我们就看到巴比伦倾倒了。回过头来想想，为什么以赛亚要称巴比伦为海旁旷野呢？你再观察一下，看到异象后的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痛苦跟惊惶呢？先说一下熊乐，为什么叫海旁旷野呢？
小燕刚才也说过，剧透了巴比伦帝国嘛，就是米索波大米，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古城巴比伦。它呢有一个如同要塞，被山峦呐、沙漠重重的围绕，被两边的两条河，就是底格里斯河，还有幼发拉底河，还有许多的水呢环绕着它，好像呢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。因呢地理的特点呢，巴比伦人呢生活呢非常的奢侈。拜偶像的风也都甚为严重。
你形容得很好，他们就像漂浮在大海的岛屿，旁边有山峦、沙漠，还有两条河环绕着它，任何国家都不能攻击，相当安全的处境底下的。可是呢，以赛亚见到一个非常震撼的意象，见到以后呢，他为什么会感觉到那么痛苦，那么的惊惶呢？
我们知道人的痛苦都是因为自己怎样，但是呢，以赛亚他不是因着他自己的问题，身为一个先知，他有这种代求的担当。当他看见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这些百姓，但是百姓呢还那么的无知，所以他的内心就痛苦。他看见神审判的威严，百姓呢即将遭受灾难和列国也即将遭受倾覆，所以他的心里呢承载的是神的忧伤。
我们可以看到呢，1到4节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以赛亚承载着很大的担子的。说一下以兰是什么地方呢？以兰是在底格里斯河流城下游东北，也是亚述巴比伦的仇敌。后来呢，在主前539年跟波斯联手征服了巴比伦。以赛亚感受到战争来临时候的那种恐怖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再次见到神往往会使用一个暴君去惩罚另外一个暴君，任由他们互相掠夺蹂躏。以赛亚他是有血有肉、心怀悲悯的人，他作为人呢，也对悖逆的人性、对苦难呢，有种很深很深的共鸣。也许我们常常读到列国神谕呢，我们都会有那种很痛苦的感受，纵使那个事情未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5到9节。这里描述的其实是但以理书5章的情形来的。你看一下巴比伦人在危难当中沉迷享乐，反映出什么心态呢？还有一个人别忘了，站岗的守望者，他见证军队到来，最终宣告第9节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再整合整段经文，思考一下这个守望者扮演着什么角色呢？我们先把镜头转到那个宴乐里头，他们是什么心态呢？
说到巴比伦呢，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是一个大国啊，他们是军事很强劲啊，也都好像刚才说海上的一个岛屿，什么人都攻击不到，他们也都有丰富的资源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心里面非常平安，什么敌人我们没看过，抱住这样的心态呢，就大摆筵席。第5节经文里面说到，他们只是派人守望，自己呢又吃又喝啊，首领啊，起来去把油抹那个盾牌，在这个非常自以为平安的一个时候呢，他们就是用过去的胜利来催眠自己，以为呢任何的敌人呢不能够攻击进来，什么的敌人都不用怕，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平安在这里，直到呢有人宣告巴比伦倾倒了，巴比伦倾倒了，他们才开始恍然大悟。
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，之前呢都是感觉一切安好的。那梁安在私下呢跟我说，他读到这段经文呢，他就联想到一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呢？
刚刚我还在跟小燕讨论，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巴比伦人危机中享乐，我一下子就会想到一个人呢，就是慈禧太后。我们知道，当年八国联军呢打进了北京城，她一开始就仓皇逃跑了，吃得不好。那后面呢，稍微安定了一点，她在逃亡的途中，她还是要吃那么好。平时以前在宫中，熊乐你知道吗？她一餐要吃多少道菜？
是9道菜吗？
多少？
9道。
你吃9道吧。我们的慈禧太后呢，她正餐是吃100道菜，
哦吼！
大的日子或者是摆寿席的话，她要吃108道。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时候呢，她开始逃跑，吃得很差，可能吃窝窝头。但是稍微安定一点，仓皇中呢，她现在又要吃到最少要40到60道菜，就想到敌军将至了，巴比伦的首领还是摆设筵席，和他一样的，就给我们一个醒察：为什么这些王、这些首领在敌军将至的时候仍然不警醒，仍然要大摆筵席、吃喝享乐呢？就像但以理书中 伯沙撒王沿袭也是这样，明知危险却仍然要纵情，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。
他们还真能吃啊，结果欢笑瞬间就变成哀痛了。我们最终也见到巴比伦的惨痛下场。刚才为什么要说他是但以理书五章的情形呢？原来那个巴比伦王呢，炫耀到什么程度呢？他拿出他父亲从耶路撒冷圣殿抢来的器皿来炫耀，公然藐视神。我们去思考一下，这个站岗的守望者，他肩负起什么责任呢？
这个守望者呢，是有个很重要的职责的，就是要看着城墙的外面的敌人来了没，是来了一个军队，还是来了10,000个军队，他也是有这个责任去看嘛。所以，如果察觉到有什么异样的话呢，第一时间要报告君王，还有报告王宫里面的人。但是呢，很显然呢，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，王宫里面他们就是大吃大喝，他们也就是随便派守望的人呢看看而已。啊，有什么再报告我？没有东西不用报告我，是这个心态。
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守望者这个角色呢，是很重要的。第六节经文这么说：“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。”啊，在宴乐的时候呢，他们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们只看见虚假的享乐，他们只看见虚假的安全感。但是这篇信息让我们知道，这个看见就是打破了整个巴比伦试图维持的幻觉。刚才熊乐也说的，一切都很好，所以神的百姓犹大人一定要知道怎么辨识什么是虚假的安全感，什么是虚假的享乐。一定要看见骑兵已经一队一队的来了，为什么大家还是安然无恙的呢？第十节，我想请梁安帮我们读第十节经文。
以赛亚书21章第10节。我被打的庄稼，我场上的谷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，都告诉你们了。
我们看到呢，以赛亚称你们，先不说谁是你们呢，你们为被打的禾稼，场上的谷。那先知期望他的听众能听见什么呢？
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，就是当时呢，亚述和巴比伦即将要入侵了，会使犹大呢，就像庄稼一样。被打、被践踏，那打鼓一样就是被碾，也就是蹂躏一样。
那先知期望他的听众，这些百姓能听见什么呢？
当然，听见神管教他的百姓，听见他们悔改的声音。
第十节短短一节经文，但是流露出先知对百姓的爱。以赛亚称他们为我的，因为那些都是他的同胞，是他特别关心的人。像梁恩刚才说的，被打的禾稼，场上的谷，就是面临欺压的犹大人。以赛亚呼吁他们，你们要相信这个预言会在适当的时候应验的。打鼓不纯粹是为了毁灭这个谷物，是为了分离净化。经文也说，福音书也告诉我们，糠秕要被吹散嘛，有价值的谷粒才能被保存使用的。有时候神为什么容许他的百姓，也包括我们的经历被打压，甚至粉碎我们所依赖的呢？就是为了除去人心中的偶像、虚假的安全感，还有罪恶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纯洁、能够被神使用的子民。我们读完1节到10节了，马上来看一下11到12节，又是新的篇章了，是一段有关于杜马的末世。这里呢，要看一下以赛亚的写作手法，他用了戏剧性的场景和对话，营造种怎么样的氛围呢？这个时候就得交给熊乐您了，请你帮我们读11到12节，用戏剧性的语气演绎一下吧。
戏剧性的演绎啊，好，来安排第11节这样说啊。论杜马的末世，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："守望的啊，夜里如何？守望的啊，夜里如何？"守望的说。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。你们若要问，就可以问，可以回头再来。第11节的那个人呢，在互问的说：“哎，守望的夜里如何？”有一种很紧张的一个的气氛嘛，就好像是哎，敌人来了没？因为这是一个黑夜的场景嘛。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，刚才有一些深的一些的字眼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杜马呢？它原文就是沉默的那个意思。它的希伯来文的发音呢，跟以东呢很相近，所以这里呢应该是指以东。 后来呢，希尔呢，也都是有一个多毛的意思，也都是指以东。所以呢，整个整合起来呢，就是那些很紧张的人呢，就非常担心以东要打过来了，所以就要问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
他们好像在深夜迷路找不到方向的人，迫切想知道危险的黑夜还要持续多久。这种提问的方式呢，营造出漫长等待中的窒息感。早晨将到，黑夜也来，带给你什么感觉呢？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压迫着一个过去，前脚刚走，后脚另外一个压迫着又来了。所以呢，这不是一个你放心，一切会好起来的信息，它是一个逼着你要面对现实，一个相当沉重的担子。
生命路上，事事不顺，步步难行。
世界动荡不安，人心惶惶。
但是
我
们
们
相
相
信，
信，
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。
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。
2026年，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，活出盼望。
从21章开始，我们进入新的篇章，审判巴比伦和他的邻国。神所定的旨意，谁能更改扭转呢？任凭你国家有多富庶，版图有多广，军队力量有多强盛，也逃不过神发出的审谕的。终究还是会看到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很快，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出场的国家是哪个呢？13到17节，底但是什么地方呢？为什么底但的客旅他们要住在树林里呢？经文里的精准时间又怎么颠覆我们对安全感的认知呢？先说一下底但的客旅怎么会出现在树林里呢？
底但啊、基达啦、提马啦，这些呢都是阿拉伯的部族的，他们是因着战乱被迫逃亡，现在无处安身了。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神定下一年之内，就像故宫一年的工期，时间是非常明确的，不可以改变的。人以为势力强，他是游牧，他觉得很自由，就有安全感，他的兴衰在神的手中呢，就打破了人，他以为他自己的荣耀啊可以长久，但是呢，等到神定的时间一到，他的这些荣耀啊就归于无有了。也提醒我们现代人，不要依靠势力啊、才能啊，甚至这个世界上的人脉啊、地位。人生很短暂，随时可能会有大的变动。你像一个大的疫情来了，整个世界就变了。唯有神是我们永远的避难所。
真的给我们一个反思，短暂的人生，你到底要站在哪一个阵营呢？经文说，一切荣耀很快就要化为乌有的。以西结书27章15节记载过底但这个地方的，它是一个以经商为业的民族，就是今天阿拉伯半岛的西北部吧。遭受攻击以后呢，就有很多的难民，他们是迁徙的队伍。可是呢，预言最震撼的是一年之内精准的时间，没任何拖延，受审的时间迫在眉睫了。我们再走进21章的经文呢，来看一下第四个神谕。我想请熊乐帮我们读22章的1节经文。
第22章的1节这样说：论异象谷的末世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
根据下文10节，异象谷就是耶路撒冷了。好了，我们做一个观察，22章的2节到11节，先知重复采用有关看见的主题动词，为了指控犹大人哪些的弊病呢？在异象谷里头的他们到底是怎么面对火烧眉毛的危难呢？
我们首先呢看到第2节呢，虽然没有看见的字，但是呢从描述来看，我们可以呢从先知的眼中看见耶路撒冷呢充满着喧哗欢乐的景象，他们在危难中仍然宴乐的那个景象了。第4节呢，你们转眼不看我，我要痛哭，不要因我的众民和毁灭就竭力安慰我。第7节呢，也都是没有看见，但是呢，从描述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呢，很多战车、马兵啊，已经兵临城下了。经文里面说到，就是你加美的谷呢，编满战车，也有马兵在城门的前呢排列。 第八节呢，你去掉犹大的遮盖，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。第九节呢，也就说到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，便聚集下池的水。九到十一节呢，也都可以呢从描述里面看到犹大的人民呢积极的数点他们的房屋，拆毁民房呢的石头啊，用来修补那个城墙，接力的来准备军事还有检查武器。总括来说呢，我们从这么多的看见里面呢，可以看到呢，犹大的人呢，只看见受造物，焦点放在他们眼前的事情，有危难来了，只是在准备军事啊，去建立这个，建立那个，完全没有提及过神，也都完全没有去寻找他们的造物主，只看见了当下的危机，看不见历史的主宰背后的那位神。
嗯，听众朋友也能够做个观察，到底有多少跟看见有关的词呢？包括熊乐刚才说的隐藏在内容里头的看见啊、仰望啊。总的来说，你们只见到灵库里的军器，你们只见到大卫城的破口，但是你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。他们把信心完全寄托在各种的防御措施当中，却拒绝看见那一位降下审判也能施行拯救的耶和华。我就是有个画面突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了，好像神说，嘿嘿，我在这儿，我是耶和华神，朝我这边看。但是没有一个犹大人往他那边看的。我引述一下高敏谦博士的分析吧，他们的视野被这个印象谷遮盖了，就算他们在房顶上也不知道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只顾着吃喝玩乐，却不肯凝视先知，代表他们不理会先知教导他们正确的视野跟意象，所以先知为他们的眼目蒙蔽而痛苦，他们的眼睛真的是瞎了，心也瞎了。下面呢，我想请梁安帮我们读十二节到十四节，看一下犹大百姓怎么回应神的呼召，对神抱着什么态度呢？先读经文。
好的，二十二章的十二到十四节。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谁知人道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直到你们死，断不得赦免。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神的呼召真的是用心良苦，但是他们反而呢欢喜快乐，纵情享乐，说反正明天要死，就今日享乐吧。所以这样的心态呢，让我们看到他们目中无神，心里也没有神，马上神的审判就临到了，但是呢他们还是心地刚硬。一方面他们以死亡为借口就放纵，说反正明天要死了，今日就享乐，这种的摆烂，所以这种人的罪孽真的不得赦免的。那今天我们也是，许多人可能觉得今天的这个世界呢非常的混乱，人生苦短，要及时的行乐。真正的智慧并不是要趁着活着及时行乐，而是趁着可寻求主的时候归向他。
反正明天就得死了，这个是不是摆烂的一个形态呢？不是神不愿意赦免人，是人的心已经刚硬到拒绝任何赦免的可能，他们将悔改的机会践踏在脚下。那么今天的人会不会把死亡当成玩笑呢？会不会嘲笑死后有永生的教义呢？他们对神又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？下面我们看一下15到19节，可能你读起来的时候感觉上跟上文不相干的突然加进去的插曲。预言又涉及到两个很重要的人物，舍伯纳他为自己凿坟墓的行为为什么会招来严厉的审判呢？熊乐先给我们介绍谁呀？舍伯纳是什么人呢？
突然间又蹦出一个你谁呀的一个人呢？舍伯纳呢，他是一个亲埃及党派的一个领袖，是在犹大里面的宫廷的管理人，大有权势的。他不听从以赛亚的忠告，坚持呢要与埃及人呢去结盟。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舍伯纳呢，他为自己预备一个体面的坟墓啊，似乎是很正常的吧。但是呢，神呢却透过先知对他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竟在这里为自己凿坟墓。其实呢，神看到他内心的那个极致的自我中心，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呢，他在磐石中呢凿坟墓，他认为自己会平安的度过这一生，风光的去死。但是呢，神的审判呢，不仅是把他隔 革职，更是呢对他那个虚假的打算呢彻底的讽刺。下面这样写的：看呢，耶和华必像你一样强壮的人，将你紧紧的裹缠，竭力的抛去。他必将你滚成一团，抛在宽阔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。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啊，必在那里丧命；你的荣耀的车必在那里毁灭。
好形象化，滚成一团呢、啊，反正就是把你丢弃了。其实呢，原文是没有银库的意思，学者们大约理解他是一个王室主管的职位呢。36章呢会详细的记载他的工作，那么对内呢他得向王报告提出议题的，但是呢身居要职的他只顾着我能不能够风光大葬，把很多的精力呢就放在尊贵的高处，在磐石上为自己凿坟墓，但是呢他最终是不能够风光大葬的，而是死在流亡之地。所以这种人真的不能够再给他重任了。20节到25节，舍伯纳的职位最终被谁接替呢？这个人被称为耶路撒冷和犹大家的父。你怎么理解父这个角色，他应该要担当的责任，还有他的生命特质呢？
我们看到接替者呢，是叫做以利亚敬。为什么称他为父呢？他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就是神所立的这样一个领袖。这样的领袖呢，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他承担着对百姓的责任，他顾念百姓，是对神忠心的一个领袖。
非常忠心的领袖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20节，神称他为我的仆人，暗示这个人对神的顺服跟忠诚。反过来想，一个不忠心的领袖，他能不能够成为百姓的父呢？肯定是不能的。所以呢，神要将大卫家的重责转交给他。23节说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神应许要像固定钉子那般，把它钉稳在坚固处，不会被动荡的市局所动摇的。25节，一个反差了，原本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应该是指舍伯纳，他就被砍断落地了。这一段呢，宫内人事的更迭吧，怎么回应整组神谕的核心主题呢？刚才我也说，好像突然插进去的一个插曲，做个补充，简单的补充。从21章到23章是针对由巴比伦牵头的反亚述联盟。宫内人事更迭放进去这个神谕，带出什么信息呢？熊乐，你认为呢？
我们看到呢，将舍伯纳与以利亚敬的人事更迭呢，放回到21到23章这里的针对列国的那个神谕当中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这段看似呢在耶路撒冷的宫廷的内幕的记载，其实呢是将焦点呢从万国的命运拉回到神家中的责任。21到23章的那个背景呢，就是巴比伦呢试图主导一个反亚述的军事的政治的联盟。先知的以赛亚呢反复的去宣告一个核心的信息，就是任何人呢靠自己的才能，靠其他人的势力，无论是靠巴比伦啊，靠埃及，或者是靠推罗对抗另外一个势力的行为，都是虚空的，必定将会失败的。但凡你忘记神的话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失败的。舍伯纳呢，那正是依靠人的血肉的绑臂的那个缩影，因为他所代表的不是巴比伦的军队或者是推罗的财富，而是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实力，就是个人的野心，个人的权力。神呢对于他的审判呢，与对列国的审判呢，好像完全呢相同的一个的原则。相反呢，我们看到以利亚敬呢神将他兴起，就是要他成为耶路撒冷犹大家的父还有钉子，
好像把列国当中的审判预言转回到神的家。放在这个大图画下面看呢，神谕当中的舍伯纳跟以利亚敬的错与对呢，就跟这个反亚述行动呢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。舍伯纳很有可能就是赞成甚至推动跟巴比伦结盟的代表，因为他也非常支持依靠那些强国一定会带来国泰民安的。可是转离耶和华去投靠其他国家，怎么会有平安呢？这种愚昧的想法只会给犹大国带来必然的祸患。到底我们是体贴人心意的舍伯纳，还是被神称为神的仆人的以利亚敬呢？那么今天感谢你收听节目，明天我们会进到23章的经文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熊乐，
再见，
再见，
拜拜。